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来到了星期天，是不是休息够了，然后呢开始要面对明天的挑战。但是在面对明天的挑战之前，先来搭乘无限飞行号，让我们替您呢加加油打打气。
嗯，是的，在这里呢有文慧老师还有新田呢跟你一起呢搭乘无限飞行号。
对，我负责加油，你负责打气。对的、
文慧老师，而且呢你没有发现呢今天是连假的第三天了。
哦，对啊，所以我说休息够了嘛。
对的，
然后开始有点不想上班了嘛。
是的是的，
所以要加油打气，对不对？
嗯，
我们也是啊，我们明天也要上班了。
哎，很容易就会有这个假期症候群啊。
对啊，对，那么假期症候群呢靠的就是上帝啊，请你帮助我。另外一个就是今天要多做准备。
嗯，
例如呢把明天要穿的衣服呢先搭配好。
嗯，
然后呢今天要早点睡，对不对？
是的。
所以呢说到早点睡，今天的健康码起来是不是就是要跟大家谈睡眠的问题啊？
嗯，是的，而且呢今天我觉得谈得好
好怎么样，
仔细的，好仔细的。我们平常都是谈这个睡眠呢怎么样睡得好，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帮助你睡眠呢，都是谈这些。但是今天呢我们谈得很深入啊，就是说呢有的人呢会习惯性的晚睡，又有的
夜猫子。
对，有的人呢就睡眠时间很少，但是他就觉得没事啊，我隔天精神还是很好啊。
睡眠不足，或者是可能他觉得他睡眠很足，
是，
但是身体不一定能够满足了这么少的睡眠量，对不对？
到底呢对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这个。
好，我心里开始准备了，因为新田老师说要深入谈嘛，那么待会大家就好好的听我们分析一下，也不是我们分析，我们是拿专家的分析来跟大伙儿分享。
我就想说未必是我们很深入，只是说他的研究做得
很深入。对，而且挺全面的啊。
对的，
所以大家是不是有好奇心的呢？待会就要好好的听健康码起来了。接着呢就是呢我们的李医师，他今天是科普吗？
今天是问诊已经好久没问诊了。
太棒了啊。那是曹姊妹跟我们的李医师呢连线，那他的问题会不会也是您的问题呢？我们待会呢可以听听啊。那欢迎您听的时候你也可以记下你的疑问，到时候呢可以透过电邮短信来问问李医师的。那还有就是呢我们清新师母的
诗篇导读。
对了对了，我是不是休息太多了？我觉得我讲话都不利索了。真是的。
没事的，文慧老
师，明天要开始
开始直播的生涯了。
但是
文慧老师，
对，但是我绝对不会忘记这一小时要好好的跟大伙儿度过。
对的，那我们就先拿出圣经嘛，我们准备好呢
诗篇导读。
对的，等一下呢第一站就到诗篇导读了。今天的进度呢是到了诗篇的第89篇的46到52节。
对了，那我不知道呢这三天呢、连假大家呢都做些什么事情呢？那其实呢有些人就会趁着这个假期好好出去走一走，
春天嘛，踏春，
对，赏花啊，好多花可以赏。但是也有人就抓住这个机会啊，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做义工。特别是基督徒教会，为什么呢？因为大斋期嘛，所以我们就愿意呢跟随耶稣的脚踪行，就是真的去关注一些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有需要的人。特别教会，因为教会就是这个三天假期有清明节，
对，
那么教会呢可能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扫墓啊那些，那做什么呢？我们就是呢将先人对先人的一些缅怀付诸行动。那在教会里头，譬如说关心长者，那文慧的教会，在台湾的教会呢就会做一些关心长者的活动，然后呢也有关心一些 比较弱势的群体。那说到弱势群体呢，因为4月2号呢就是世界自闭症关注日，内地是叫孤独症。对了，所以呢就跟大伙呢来分享一则呢孤独症的新闻。
嗯，是的，这个孤独症的新闻呢是来自于北京。哎，这个北京是济南的一个男孩啊，他叫高乐文，应该他是
新闻来自北京的报道，但是呢，主角来自呢山东济南。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他们住在北京，但是他们这个祖籍是济南呢。
他们现在参加了北京的活动，所以就北京这边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报道，
是
说呢这个高乐文，他四岁的时候呢就被查出了是中重度的孤独症。那这个也就是说情况是挺严重的啊。
是的，是的。
那么当然呢，这个中重度的孤独症呢，他就没办法面对外界，可能呢也没办法很好的表达自己，所以呢这个爸爸就想出了一个方法带他出行。
哇，
这个对爸爸来讲压力很大，
是一个挑战呢。
对乐乐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没错。
但是爸爸就带着他，因为有爸爸，所以他会比较有安全感，对不对？四岁查出来了，接着爸爸就带着他了。那13年，也就是从查出来的那一年开始，爸爸带他从逛公园开始，慢慢的就走遍中国13个城市。问问您，
是
你有没有在中国走遍13个呢？
当然没有。
5个也没有？
应该也没有啊。
好，哎，你的目标向乐乐看齐，
要走遍13个城市，对不对？
很容易啊，广东省就可以了嘛。
对哈，广东省
谁要你，谁要你跨省，对不对？
哎，这样我就能够明白呢，为什么我刚刚说是北京了。我想呢，也许北京也是他们其中停留的一站，
因为他们也到北京参加活动了嘛，对不对？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而且我知道内地的城市跟城市之间其实相距很远的，
对的，
是不容易的。那么如今呢，17岁的乐乐在爸爸，
就是度过了13年以后了。
对了，在爸爸13年里积极带他出行出走，他现在已经训练到怎么样可以独自买菜，
哇，
上学，还可以一个人什么
赶集逛街。
因为大家知道吗，这个赶集呢都是很热闹，人很多，
对
孤独症的孩子来讲是不容易的。就算你不要他讲话，他只要看到人多，
他就会开始恐惧了。
对，还有他很害怕跟人肢体的接触。
对，
所以你知道能够赶集逛街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因此呢，在今年的4月2号世界孤独症日这样的一个日子来到之前，父子俩还一起去了北京，参加了孤独症友好日的见面会。
是，就是希望呢借着他们两个的经历啊，度过了13年，就是爸爸跟儿子啊父子俩的经历呢，去让更多的家庭，这样家庭里头
有
孤独症孩子的家庭呢，让他们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有勇气的踏出家门。
对，有出门的勇气。所以就让我们呢真的是在这个大斋期呢多多思想耶稣的时候，也多多思想耶稣怎么样走入人群，我们怎么样去关注这些有需要的人。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89篇46-52节。
耶和华，这要到几时呢？你要隐藏自己到永远吗？你的愤怒如火焚烧要到几时呢？求你想念我的生命是何等短暂。你创造世人，要使他们归于何等的虚空呢？谁能长活不见死亡，就自己脱离阴间的掌控呢？主啊，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启示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呢？主啊，求你纪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纪念我怎样将万族所加的羞辱都放在我的胸怀。耶和华， 这是你仇敌所加的羞辱，羞辱了你受膏者的脚踪。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
这要到几时呢？当世人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神应许的实现，他的悲观和失望化作一个个问题带到了神的面前。这要到几时呢？这或许是每一个人陷入苦难的深渊中而无法自拔之时都可能会思考的问题。但是诗人并不是在绝望中喃喃自语，在无助中自我剥夺，而是来到那自由拥有的神面前。因为他知道那自由拥有的神从来没有改变他爱的本性，没有忘记他与列祖所立的约，并且神也必然看见了他们所受的困苦，听见了他们所发出的哀声。虽然这困苦日深，哀声飘荡已久，但是神终究会差遣拯救者，就如差遣摩西一般。但是这要到几时呢？神在对神应许的信心中似乎可以看得见天国，却看不见明天。他求神想念他生命的短暂，恳切地祈求神能够让他看见神拯救的日子。若是能够如此，那将会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喜乐。只要能够看见神所预备的救恩，纵然即刻去世也必安然。在肉身之外得见神，那是好的无比的。不过若因此我们就没有信心相信在活人之地仍然可以看见耶和华的恩惠，我们也必灰心丧胆。我们当求那自由拥有的神，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就能看见他的拯救，他的复兴临到这地。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实在需要你的怜悯和帮助。我们在仇敌肆虐的深渊中向你呼求，愿我们的哀叹，我们的眼泪能够被你听见，被你看见。我们愿意谦卑向你回转，恳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在水与火的试炼中看见我们自身的亏欠，就使我们的生命被你所更新和改变，使我们能够被磨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也让我们在其中晓得你的心意，使我们在各样的试炼中不至于灰心丧胆。也愿你的圣灵常常充满我们，使我们得着侍奉你的能力。让我们在患难之日看见马其顿的异象，并且能够靠主做忠心的人。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再会。
你是日头照亮全地，你是星宿点亮夜空，你的应许一一成就，你是心是主，你是缺乏成为富足，你是沮丧充满希望， 你的话语永不落空，你是心事主。你是日头照亮天地，你是星宿点亮夜空，你的应许一一成就，你是心事主。你是缺乏成为富足，你是沮丧充满希望，你的话语永不落空，你是心事主。是你带领我们进到迦南，是你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是你说过要与我们同在，你是心事主。是你向我们彰显荣耀神迹，是你亲自在我们前同行，你是心事主，你是心事主。你是日头照亮全地，你是星宿点亮夜空，你的应许一一成就，你是心事主。你是缺乏成为富足，你是沮丧充满希望，你的话语永不落空，你是心事主。是你带领我们进到迦南，是你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是你说过要与我们同在，你是心事主。是你向我们彰显荣耀神迹，是你亲自在我们前同行，你是心事主，你是心。尽在永在的神，直到如今都帮助我们，与我同行，心事的主，喜在尽在永在的带领我们进到迦南，是你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是你说过要与我们同在，你是心事主。是你向我们彰显荣耀神迹，是你亲自在我们前同行，你是心事主，你是心。
我是长夜的牵引和燃亮的一生节目的主持人吴爽。一个人从神得祝福，从这人受造，其实就已经开始了。人的生命是能够结果子的，是用来结果子的。人生路上常有神的栽培修理，会让你我的生命硕果累累。2025年，吴爽和你一起努力，多结果子。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曹姊妹，
哎，你好，
你好，这边有黎医师，还有文慧。
啊，文慧老师，
曹姊妹你好。
啊，黎医师你好。
哎，你好，你好。
嗯，
你讲一下你的情况好吗？
哦，我这个呢，就是喉咙呢，好像堵住了，就是经常隔两分钟就要清一下喉咙，好像有痰黏着一样。
喉咙有痰的样子。
哦，
嗯，就要清一下。
啊，这样，
这样多久了？
一直有多长？对，有多长时间了？
好多年喽，都是这样的，七八年、五六年的都是这样的。以前我有鼻炎，鼻炎这个那个嘛，那个什么鼻中隔什么什么弯曲，这个手术有一二十年了。可能他们说，他们医生他们说鼻炎和会影响那个咽喉，是不是啊？
对对对，我就想说这个慢性咽喉炎呢，它其实呢有可能是其他地方的，有可能是鼻炎，有可能是胃炎引起的。为什么呢？就是如果有胃酸反流也会引起慢性咽喉炎，或者是鼻炎呢就一直有鼻水导流，一直刺激那个咽喉了，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就刚刚想问一下，有没有就是鼻炎呢，或者是胃不舒服啊，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
嗯，胃反正也有一点点不舒服，但鼻炎的话是就有。
你是说胃不是太有问题是吗？
嗯，
偶尔才会有一点胃的问题。
鼻炎，
主要是鼻炎。
胃也是难免有一点点，有的时候一点点痛啊，或者是不，以前没有。
有没有感觉反酸？有没有曾经感觉就是有酸水或者有灼热感，就好像火烧的感觉？
没有，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好，那鼻炎呢，有没有感觉就是老是有鼻水导流，就是老是感觉有分泌物在鼻后面，或者
好像就有鼻涕，但是那个鼻涕又是就是没办法处理的，好像一直在，对，就是在那个鼻子那个喉咙那边。
哦，就是感觉到喉咙里边有那些东西堵住一样，经常这样清一下。
就是觉得好像那个鼻子喉咙那边有一东西啊，清不出来。
就在喉咙那里，经常是这样子。
就是你感觉是听你好像是有痰的是吗？
是，就是经常这样清几下。
清喉咙的时候，你感觉是有痰的声音的是吗？
哎，有的时候好像没有。清的时候好像有的时候是没有，就感觉到喉咙有痰，就这样要清一下。但清的时候就清几下又好一点，好一点。等一下隔一两分钟又是这样，
能吐痰出来吗？还是一直都没有？
啊，有的有，有的时候这个是早上，有的时候咳一下会有，但都是白色的。
哦，那就说明还是有那些痰，就是那些痰也可能是从鼻子来的。我建议就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你可以试一试，就不要管那个喉咙了。你说你都也很长时间了，我觉得要治一下这个鼻子。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可能有过敏性鼻炎，但一直就影响的，可能不是影响鼻子就影响喉咙。所以啊，这个鼻敏感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挤鼻子。
我就是这样的，我
也试过嘛。
我在家里，在家里做农活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有灰尘很大，有的时候我会把那个冷水，泼一下那个鼻子，冲一下洗一下，但感觉到呢，好像，他像现在我在这做衣服呢，都感觉到呢，好像好冷一样，有感觉到有鼻涕流出，但又没有鼻涕，经常要这样搜一下。
你是用冷水洗鼻子，所以觉得很冷。然后你说，你要清那个鼻子，是指这个水出不来，还是鼻子里有鼻涕清不出来呢？所以你需要清它。
出得来，就是
出得来。
为什么我出得来？很多人是，以前我也买过那个生理盐水，那个盐水洗鼻子的，好像也没什么效果。
哦，你也买过生理盐水洗鼻子。
对，我就是想建议你试一试用生理盐水。其实呢也是挺简单的，当然可以去买，但比较花钱呢。简单的就是用一个小匙羹的盐，就用那些天然海盐， 再放一杯水，一杯温水，那个水最好就大概跟人体差不多是37到38度左右的一个温水，就暖暖的，你喝下去感觉哎跟自己温度差不多，那就对了。就加一勺子的盐，
嗯，一小汤匙，
是比较浓的，不是汤匙，是那个小匙了。
哦，就是那个调羹，
对，然后那个温水，然后呢，用一个洗涤器，它是一个可以挤出来的，但也简单的，你就可以去买一个，大的那些针筒啊，但没有针头的那个桶啊，那个塑料的那个部分。那些盐水就可以挤出来，这样挤上去去洗一洗这个碟子。那怎么洗？你对着那个洗手盘，你就把这个水挤在鼻孔鼻子里面，然后呢它最好呢是能从另外一个鼻孔出来，或者是从喉咙出来，那就说明如果能这样的话那就洗对了，就是能洗到里面的地方。坚持洗一个星期，你看一下这个有没有一个帮助。如果呢有时候把里面的一些分泌物把它洗出来了，你感觉就舒服了，可能问题没有很复杂，也可能哈。这个当然我只是一个估计，但是也是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可能这样就感觉舒服了。其实因为这个只是盐水了，没有什么说怕什么副作用啊，这样也可以每天的洗，也不会说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就也可以，
那
可以先试一试这样。
哦，那天然盐是我们吃的盐吗？
最好是买到那个叫天然海盐，就是海盐呐、
天然海盐
是比普通的食盐是比较贵一点的。但反正也不会说很贵哦，跟比生理盐水便宜了。
对，哎，李医师，我想请问，如果曹姊妹她是可以买得到生理盐水，因为她刚才也有说之前也买过生理盐水，那如果她可以买到生理盐水，可以啊，
可以。不过
现在那个药店里面卖那个，
把它问一问。
药店里面买的那个生理盐水也哪一个，也有的那个喷的，就是说买的就是叫他问一问，是不是？
因为我不介意它就冷冷的，你这样挤到鼻子里面会感觉不舒服，最好跟人体的体温就37度，当然你低几度也可以了，但不要说是冷的。
明白了。
还有
这个也可以
啊，有的时候像早上，有的时候刚刚的好像那个鼻涕我这样冲一下洗一下呢，感觉到有一点点血丝出来，一点点
就是从鼻子出来
就是这样喷出来，就是那个鼻子那里之类的喷出来。
所以我听你这么讲，我就怀疑是不是跟鼻子有关系呢？就是听你说，还是其实鼻子一直都不好，这个也很可能是过敏性鼻炎，它一直影响到你喉咙，所以一直喉咙不舒服，怎么吃药啊都好像没什么用，因为一直没有把那个鼻子治好的话，这个但治喉咙也没什么用。
哎，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姊妹啊，你说你有洗过鼻子吗？那你洗鼻子的时候是不是有像李医师说的，就是呢你喷在右鼻孔，水是从左鼻孔或者是嘴巴出来的，还是你就是喷在右鼻孔，水仍然从右鼻孔出来？
应该从右鼻孔出来，从一个鼻孔出来，应该是。
哦，所以你的洗鼻子就洗不对方法嘛？
可能是。
你试一试洗一洗里面，因为为什么我要喷进去，就是主要是想洗干净里面的情况。你就试一试，洗完可能洗完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以后，你看这个喉咙有没有改善。有时候有些咳嗽啊，或者一些老是有很多痰啊，这样都可能可以，这个方法也是有帮助的。
现在我就是咳嗽那个痰是白色的，现在我听你们的节目，我现在跑那个陈皮和那个姜，还有放点桂圆吃，好像感觉到喉咙稍微好一点点，可能是不是我的是寒性的那个体质。
我暂时也不能这么说，但我觉得还是治好鼻炎。我觉得我听你说，我估计你还是有点鼻炎呢。我觉得先治好就处理这个鼻炎，可能你的喉咙、你的慢性咽炎就会好了。
啊，好多年了，差不多是七八十年了哎。
嗯，
那个慢性，对对，这就是很多是慢性鼻炎或者是过敏性鼻炎都是这样，就很多年反反复复，好一些差一些，好一些差一些。但当然如果可以，最好的也是去锻炼一下，做运动，对于这个过敏性鼻炎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我们讲到底这个过敏性鼻炎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的肺气虚引起的，就是如果能做一些运动啊，有一些就自己能好起来的。
嗯，
这个洗鼻子也是最简单最不吃药不花钱不怎么花钱呢、啊、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你可以先试一试。
好的好的。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还有，我再问一个问题，医生啊，我就是有的时候那个脚跟，就是踩地的那个脚掌上面那个脚跟，有的时候半夜醒来的时候，走一下到上下厕所有点点痛。
你说脚跟？
那就不会了。嗯嗯嗯，就是睡觉半夜起来，一站起来一爬在地上就痛是吗？不是，要走才有，不走的话又不会。还有你就是说白天你都走了几下嘛，好像就不会了。
哦，你是说睡久了坐久了然后一站起来要走路的时候会痛是吗？
嗯，就是脚
走路不痛，
脚掌上面那边可能
是早上一爬到地上第一下
干农活，干了很重的农活的话更加会。
嗯，李医师想问清楚的就是你是踩下去那一下脚跟痛，还是呢踩下去不痛，
踩下去就走
走的时候才
痛，
但是走了几步以后就不痛了是吗？
走了几步也不是说走了几步就痛，就是走了几下子，半夜的话就要，因为去上厕所也不远嘛，走的还是有痛，但白天的话就不会了，就早上起来走一下痛，痛起来就不会了。
哦，半夜的时候
就多走几步就好了是吗？意思是多走几步走多后来又没事了，但是每次起来都是会有点痛，这样
也不是说每一次，就是说在家里干农活干久了的话，干体力活干久了的话就会。
对，这个是足跟的筋膜炎呐、这个非常常见。但如果是干农活比较多的，那就很典型是这个，就劳动引起的劳损呐、它那个地方足跟的那个地方，它有点劳损呢，会有一些是可能有骨刺，或者是引起的一些筋膜炎，这就会有你说的情况，就是很典型，就是睡觉以后第一脚起来一踩在地上那一下就痛，或者头几步就痛，但以后走顺了，又好像没事了。但也反正按下去会按到一个痛点的，
右手按不痛。
右手按不痛。
就反正有一个，因为可能你不知道哪个地方，我们会找的那个地方找到，肯定是有一个痛点的。这个呢，老实说，因为是劳损呢、就是说日子长了，可能干农活啊，这个时间长了，就那个地方有劳损了，所以说要治好也不容易，也说难也不难，就是如果能休息好，就是好好休息，不再可能不操劳那个地方，让他好好休息，不干农活，他可以自己去好过来，但是不容易，也可以说不容易，就是因为人总得干活嘛，很难完全休息，所以就很难完全痊愈。这个呢，做针灸呢，还是效果也挺好的，就是针那个地方去找到那个痛点，去，因为针灸这个消炎止痛啊，效果还是挺好，所以也可以试一试，去找个针灸医师去做这个治疗，也不用说治疗好多次，但是这个就可以治好的这个。
我有的时候就是拿那个热水放点盐去泡一下。
哦，泡脚。
嗯，也可以，你可以试一试，我估计也会有点缓解的作用，但还是可能你干农活的时候，要小心的保护你的竹根。现在有卖一些什么，就那些好像运动的那种，就那些运动用品的店铺，有一些是把那个竹根呢包起来，你就干活的时候把这个竹根包好，包起来就有做一个保护的作用，也是有帮助的，就帮助不要在那个地方持续的用力，这个也是能有一点作用。它不是说哎把它包好呢，那就会好，不是，只是保护没那么不会加重。
嗯，
这样。
是，我知道好像有这样的一个袜子啊，特别是可以帮助。
对对对，它好像是一个，它的样子好像一个袜子，但是 它就是包住那个竹根，那个地方是有弹性的，有一点，你戴上去是有一点压力把它包裹的。
嗯，可以
像、哦、不要太松的，要包紧紧的感觉。
嗯，是。曹姊妹可以上网啊、请你们家的孩子或者你自己上网去搜一下，就保护竹箭啊、竹根的这样的一个弹性袜、你上去搜一下、好吗、好，那你试试看那个洗鼻子的方法啊，然后呢大概两个礼拜有任何的情况、你随时透过短信或电邮都可以，或者是礼拜五我们的热线时间打电话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会转达给李医师的。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您，谢谢。
愿神赐福你。
好。
圣经中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此时此刻，如果药物不能止住你的疼痛，治疗不能疗愈你的伤口，请来到爱你的天父的面前，用信心开口祷告吧。加入我们，这里是无限飞行号的大家庭。
简简单单，一日三餐，何必强求，何必那么为难。
吃得好，吃得妙，吃得棒，慢嚼细咽的话呢，我们身体肠胃功能呢会变好，
牙齿呢会更加的坚固哦。
再来一个就是呢，缓解代谢疾病。
简简单单，不紧不慢，
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咀嚼， 就可以呢促进血清素的分泌，这种激素呢能够让我们感到幸福愉悦。这个就是为什么哎吃东西能够让一个人开心，所以你慢慢的咀嚼，你慢慢的去体会食物的味道，这个不仅仅是一个感官的享受，而且呢是真的有物理作用。你的记忆中枢海马体的血流量增加，你的血清素分泌增加了，那当然你的幸福感就出来了。
简单的幸福把时间都停住，
最好的方法就是多多的咀嚼，
最重要的就是你真的慢慢的吃，让你的身体有机会呢新陈代谢发挥机制，你的幸福感就出来了。
让最简单的幸福留住。
你现在收听的是无限飞行号，一个陪你突破限制一同飞行的节目。
谢谢我们的李医师。那么现在呢，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不错，是无限飞行号，是星期天傍晚六点到七点一个小时的节目，在这里有新田有文慧。刚才呢，有我们的李医师，那么连线了曹姊妹。所以呢，如果您要跟李医师连线的话，对不起，四月份刚刚过去。
是，就是，虽然呢，我们这回呢是第一次啊，四月呢，我们跟听众家人见面，但是呢，哎，四月的这个问诊呢已经过去了。
对了，对，那么来到五月是五月八号星期四早上九点半到十一点，
要解释一下的，
哎，
因为呢，本来我们通常是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四呢会有问诊的时间，不过呢。五月的第一个礼拜四是五月一号来着，
哦，
劳动节，哎，所以要放假
哦。好，明白明白。我心里在想，哇，五月的
劳动节应该要劳动，
对
呀，
五月的第一天竟然是在礼拜四，
对对对。
那么大家就好好的五月一号休息啊，
嗯，
然后呢，打足精神，五月
八
号。冲啊，就赶快打热线。但我们更希望的是您提前预约挂号，好让李医师呢做个准备。所以记住了，是五月八号早上九点半到十一点打热线。如果之前能够呢将您要问的问题啊具体的情况说一说，那对李医师对您呢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婆婆加妈妈，
叮咛
加嘱咐。
一点科普，
一些补充，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今天呢，我们要来探讨呢睡眠问题。那么首先呢，大灾问，睡得少睡得晚哪一项对我们的身体伤害更大呢？
我觉得都有伤害。
哎，嗯，好保险，
标准答案，
对，
对，
好保险的答案哦。那我们就来分析吧，不是靠我们自己这样回答的，是有一些专家做过一些研究，一些的调查，然后得到一些的结论。首先呢，说一说呢，睡得少它的问题是什么呢？那来自于呢，美国呢波士顿大学他们一项研究啊，就发现睡眠在。啊，我们睡眠的时候呢，会帮助我们的大脑清毒，就是把一些大脑的有毒的代谢物给清掉了。所以呢，如果你睡得少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呢把大脑的毒素给清掉，这些呢所谓的蛋白就会堆积起来，增加什么呢？阿尔兹海默病的发病风险。
哇，这个就很严重了，如果导致到这个问题的出现。
对对对，是。那么第二项的问题是什么呢？也是来自于美国的一项研究，他们说呢，睡眠不足就睡得少啊，会增加热量的摄入，而热量消耗几乎是没有变化的，而且呢还会显著的增加我们内脏脂肪的堆积。
这个我们之前有探讨过，就是通常呢你睡眠不足就是晚睡嘛，然后呢你可能就会增加。
晚睡不一定睡眠不足哦，它可以从晚上十二点睡到中午的十二点。
对哦，这里谈的是睡得少，那也有显示呢说你睡得少呢就增加了那个热量的摄取。
对，
你可能会想吃东西啊，然后呢就会增加你的内脏脂肪这样。
对，所以呢睡得少肥胖跟着你啊，这样会不会有一点威胁感呢？
会的。
再来一个，就是睡得少呢，根据呢英国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就指出，睡眠不足会造成免疫力下降以及代谢的改变，增加慢性病的风险。
嗯，
好，这是睡得少三项的风险。然后再来睡得晚呢，
睡得晚的话呢就是晚睡啦，它会导致呢白天呢感觉好困，然后呢也容易的疲倦，这样呢会表现为什么呢，你人会变得比较急躁又紧张又焦虑，因为呢你晚睡就会造成你自己人体的生物时钟呢会紊乱，睡眠质量呢就变差啦，又或者呢是导致你失眠的问题。那这些种种的问题呢会导致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下降，然后呢新陈代谢也乱啦，也会增加一些代谢性的疾病，或者是容易引起精神疾病等等的问题。要更严重的呢可能会引发这个癌症的风险呢。
对，好了，即使呢你说呢我睡得晚，但是我从晚上的12点睡到明天的12点，那你就说了我有充足的睡眠哦。但是要告诉您，晚睡对身体的伤害依然很大。来自于呢美国西北大学跟另外一所大学他们做过的研究就发现呢这个研究挺权威的，因为是根据43万人一个大型研究，
这个数据好大的，
对，所以呢是挺有权威性的。他说呢，晚睡者患糖尿病还有胃肠功能混乱神经系统疾病呢这系列的病症的风险都要高于早睡者。他们经过研究，就是晚睡者的早逝就早死了，
寿命短啊，
对，
这
样的风险比这个早睡者高了10%。
哇，
所以是不是从今天开始就从12点变成11点呢？
从11点就变成10点了呢？
对，10点变成9点啊，如果你的环境可以的话。好了，那我们来说了，即使睡够了，晚睡晚起，我们还是不推荐的，根据刚才所说的啊。然后呢，我们再来探讨了，就是呢现在不是提议吗？就是睡8个小时，对不对？
对，
所以
成年人睡8个小时，可能婴儿孩子呢要多睡一点，老年人呢又睡少一点也是可以的。
对，那10点睡6点起，还是1点睡9点起，之间有没有区别呢？还有我今天早睡睡到明天，譬如说我今天是10点，明天6点起，我今天呢是1点，明天9点。那不固定行不行呢？
当然是不行啊。实际上呢，这个你听到跳来跳去，这个会让我们的生理时钟呢是紊乱的，睡眠的节律呢也是紊乱的。意思呢就是说，即便你睡够8个小时呢，晚睡晚起呢还是不推荐的。还是有一些的研究呢给出了相关的证明，这一种呢是不科学的。
对，现在呢就是有两种型嘛，一个叫夜猫子型，
对，
一个叫早鸟型。对不对？
早鸟型可能睡得少
哦，
对不对？有可能嘛，
有可能，但是只要他能够保证他睡眠素质，对不对？
刚刚呢文辉老师就说了两个词语嘛，就是早鸟型的睡眠，还有呢夜猫子型的睡眠。这两者的差别是什么呢？早睡早起的人相比呢晚睡晚起的这些人呐，他们患癌症的风险呢会增加18%。还有一个糖尿病的风险也会增加30%。再来就关乎到精神方面的，抑郁的风险增加86%。
对，而且呢晚睡晚起的人呢他们有多个心血管代谢指标呢也会比较差。然后呢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啊等等都高于呢早睡早起者。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夜猫子，你很多项指标都是不理想的。那么研究人员就指出呢，这个原因可能跟昼夜节律错位有关。什么叫昼夜节律呢？就是当生物节律，也就是我们的生物钟啦，譬如说你的睡眠到你醒过来的周期啊，你的体温调节啊，你的激素分泌啊，新陈代谢等等，
免疫功能等等等等，
对对对，当你的生物钟和社交活动 啊，譬如说你的工作、你的娱乐以及你的物理环境啊，譬如说你睡眠环境的有没有光照啊，那些不同步就会发生了昼夜节律错位，进而就扰乱了你一系列的生理过程，增加你患病的风险。
哇，这个呢其实很好理解嘛，就是有时候你应该晚上睡觉，但是你到白天才睡觉的话呢，而且是不固定的，
日夜颠倒，
对，而且是不固定的，这样呢你就要开始要警惕啦。
所以今天呢我们最后来跟大伙儿说说早睡早起早鸟型的睡眠它的好处在哪里呢？
不容易呢患上抑郁。刚刚其实也有少提一点嘛，就是你早睡早起呢是比这个晚睡晚起的抑郁风险会降低。
那有一个名词叫睡眠终点，就是你入睡时间和醒过来的时间的中间点，每提前一小时，患重度抑郁症的风险就会降低23%。
哇，那要不要今天就从12点睡呢？调整到11点，11点的调整到10点。
我决定今天从9点。我希望我做到，因为这样呢我是不是可以提前好几个小时啊？
对啊，
睡眠终点，
而且这样文辉老师睡觉才会保证到那个时速啦。
我觉得最有福的可能是新田啊，我们的同事，为什么我就少发脾气。
原来是这样。
好，再来呢，早鸟型的睡眠呢，就是呢我们的睡眠质量会高。因为你遵守你的生理钟嘛，对不对？这个日落而息，对不对？上帝创造我们就是这样，对不对？
对的。
所以呢生物钟告诉你你应该要睡觉了，你就赶快给他睡觉，而且呢固定时间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而且呢也要杜绝晚睡，保证呢睡眠的时间。刚刚好像也少提到啊，一点点提到，就是婴幼儿呢至少要睡12个小时，儿童青少年呢要睡够8到10个小时，成年人呢至少要睡够7个小时。
对，我们要提醒有一些人千万呢要杜绝晚睡，就是呢你本身是夜猫子，但是现在呢你的情况可能不适合当夜猫子啦，你要去当早鸟啦。例如啊，就是处在生长发育期的儿童，所以父母要注意啊，因为我现在孩子的功课很多，
对，
所以呢你要注意帮他呢分配时间，千万不要让他晚睡，因为他还在生长发育。第二类型呢就是呢白天从事高注意力高警觉工作的人群，譬如说司机。
是，我就想到我们中间有一些听众呢是司机来着，
对，
所以这个时间呢要好好的调整睡眠了。
对了，对，那还有就是呢处于大病恢复期的患者，还有譬如说你有高血压啦，你有癫痫啦，自身免疫性疾病啦，焦虑症啦，有睡眠障碍啊，认知障碍的患者，这些都不适合当夜猫子，一定要当早鸟。再来一个就是健康人群呢，我可以当夜猫子吧？
当然不行啊，健康人群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不要趁着自己年轻就这样作啊，有一天呢你的身体会出现一些警号的。
不用到有一天啦，例如你现在还很年轻，头晕脑胀，心慌胸闷，然后心神不定，然后你就要赶快回家睡觉。
是，
对不对？
要保证了睡眠的时间。
对，那最后提醒，这几天不是休假吗？
没错。
那是不是呢就天天熬夜，
不要狂欢。
对了，然后呢就睡到呢这个太阳晒屁股了才起床呢。提醒大家，周末不要因为第二天不用早起上班而放纵自己熬夜狂欢，早上补觉打乱作息。再次提醒，要睡足，而且呢睡眠时间还有那些生活作息一定要固定要稳定。
生活在世上总会面对难过，浮世的路上总会面对惊慌和失措。
我参加一个祷告群吧，开始的时候我们三人祷告，现在只有我自己，之前的只想人家不想祷告就不祷告，我也不想不祷告了，现在不这样想了，一不祷告不平安，我就说哎，我说感谢主，我说主管教我了，管教的是儿子，不管教的是狮子，我就这样想。
那很棒啊，刘姊妹。 您在神的帮助下，在圣灵的提醒下，您现在继续的在坚持为别人祷告。其实能够为别人祷告，也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放下的一个祝福。
当我祷告，枯竭的心灵被他爱围绕，
阳光下我要祷告，风雨中更要祷告，每一天我要很坚定祷告。
你现在收听的是无限飞行号，一个陪你突破限制一同飞行的节目。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等你来电。
我要祷告，
今天呢有一封来信，所以我们就想趁这个时间呢好好的来关心，就是杜姊妹她的女儿呢今年高三，那有一些的精神压力带来的情绪问题。
对，而且呢她也提到呢她的丈夫呢好像对这个女儿呢有一些消极啊悲观的话呢，姊妹就觉得好像影响了她女儿的一些情绪的问题啦，导致她呢现在都没有去学校了。
那真的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啊。那首先呢真的要问问这个孩子是不是也信耶稣。那如果他信耶稣，那我想杜姊妹就要帮助他引导他呢投靠耶稣，例如呢每天可以花时间呢跟他一起的读圣经祷告，时间不要多，时间不要多，我觉得就控制在半小时之内，甚至15分钟就行了。那让你的女儿如果她愿意的话，真的是早午晚各一次，可能10分钟，就让他整天呢有神的话语在他的心中。那另外呢就是呢也可以鼓励他背经文啊，在读圣经的时候找一节经文把它写下来，然后呢心烦气躁的时候就拿出来默读，然后或者是默想化为祷告。那如果女儿还没有信耶稣，也不要勉强她跟着妈妈祷告，或者是跟着妈妈一起读圣经，但是你可以表达妈妈爱你，耶稣也爱你，所以呢妈妈呢会为你向耶稣祷告的。你也可以教她一有什么问题马上呼喊耶稣救我，
耶稣帮助我。
对对对，那还有就是呢父亲说的那些话呢你也不能够勉强你的丈夫不说啊。但是呢如果女儿听了不开心，其实你是可以告诉你的女儿不是这样的，然后你如果女儿真的也很烦，你就说没关系，妈妈呢为你祷告，耶稣呢可以帮助你的。还有我想呢也要告诉杜姊妹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要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呢高三的孩子一定有压力，你不能期待他没有压力的。
一定会有压力。我记得我当年高三的时候，每一天都在紧张中度过。即便你不紧张，因为你身边的那个氛围呢营造都是很紧张的。
对，那既然他现在就是在家复习所以也要安排他就是有固定的作息，还有千万不要让他整天待在家，应该安排他有时间就是出去
走走啊。
对对对，甚至可以陪着他，
妈妈也可以给他补补身体啦。
对，那我们会纪念他的。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愿神赐福大家，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心田，
拜拜。